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所对我们的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把剩下这点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还是求你用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在这里托住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能在你面前一同来蒙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字，阿们。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整本的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总共是16章，非常我们大概的，我想把它分一分段，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罗马书讲些什么。如果我们把罗马书好好的看过的话，你会发现从第一章到第11章是一个大段，然后呢12章到16章是第二个大段，所以事实上就是两段。那么第一大段就是告诉我们全备的救恩，他所给我们的救恩不光是救恩，而且是全备的，是完全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大段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结果，救恩在我们身上会产生一些果子，那么救恩会产生一些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从12章一直到16章让我们明白的。所以当我们读保罗，当我们特别读到罗马书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记得整本罗马书它所讲的主题呢其实就是神的福音。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很明显罗马书是讲的神的福音。那么这是这样开头的。那么罗马书的结束你看25节，就是第16章25节，唯有神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之书指示万国的名，使他们信服正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福音呢，就是神照着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现在呢，就在中间，保罗就把他所传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那告诉我们了。那么从表面上，我们常常想到这个神的救恩呢，一定是只是为着我们得救，或者说为着我们灵魂得救，或者简单的来说，救恩呢乃是叫我们不下地狱，我们要上天堂。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就要讲到神的救恩呢，事实上我们说过这个救恩呢是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0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很明显，我们的救恩呢是过去他怎样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现在仍要救我们，那并且呢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指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讲的救恩呢不光是指着我们不再做罪人，救恩呢乃是告诉我们神是把我们救到完全的地步啊。所以我们读到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词叫 regeneration， 就是重生，那是指着我们的灵有一天我们相信主以后他就活过来了，那指着重生来说。那么这个是指着过去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主天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天天改变我们，天天变化我们，就能叫我们荣上加荣，能够像他一样，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过程乃是变化的过程啊。那么这个重点重在魂的救恩。那么除了这个，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外面的身体还是会一天循环一天。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说，那么主的救恩能不能拯救我们的身体？能。那么这个就和主的再来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的主的救恩不光是 关系到主怎样道成肉身，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升天，那么还有呢他的再来。所以你看见这个主的身位和主的工作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为他的工作呢是那个救恩是全备的救恩，所以不光叫我们灵得救，不光叫我们魂得救，也叫我们身体得赎，所以我们的灵魂体我们全然成圣。所以这个才是，这个是包括整个神救恩，神的救恩。所以罗马书呢就是不止告诉我们是要信耶稣，信耶稣当然就得永生，没有错，我们就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从圣灵入门以后，我们还应当靠着圣灵来成全。那意思就是说，生就好像生命刚刚生下来，但这个生命还是要长大，那么一直到长大成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罗马书的话，我们就晓得保罗所对我所传的神的福音，或者说保罗，或者说根据保罗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是全备的福音啊，它不光是指着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来说的，它不光仅仅指着我们的灵得救，它也是指着我们这个魂，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能够让圣灵完全的占有我们，充满我们。那么不止如此，有一天呢我们身体要改变，要变化。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很明显你会发现它是涵盖这几方面。所以我大概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那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实在说来是分着两部分，就是前面八章还有后面三章啊。所以严格说来讲到救恩，全备的救恩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第九十十一呢是加上去的，或者像附录一样，或者说等到保罗他讲完了他的救恩以后，有人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犹太人就是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呢？那么今天犹太人不相信，是不是神就把他们完全撇在一边了呢？所以保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那事实上和他所传的福音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神的恩召是从来不后悔的，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神也怎样对待外邦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本来就是从犹太人开始，因为神需要预备救恩，为了预备救恩，我们就要说根据圣经，那么弥赛亚呢必须一定是犹大支派，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神必须为他必须预备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到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弥赛亚是从哪一个支派里面出来，所以就可以证明说主耶稣的的确弥赛亚的的确确你就可以知道谁是弥赛亚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所以呢第十就是九十十一可以说是附录一样啊，都是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都是讲到神的福音。那不过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旧约呢？啊，是不是神把以色列人已经完全放在一边了呢？那么保罗呢就试着要解释给我们看，就是事实上神怎么对待我们，就是神怎样用恩典对待我们，神照样是用恩典对待以色列，他永远，他就是说他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事实上这个是完全，这个两部分通通是神救恩的一部分，都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总就是本体来说，就是整个讲到全备的救恩，讲的这个主体的时候，那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我想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再说一遍，那么罗马书呢可以说十六章是前面十一章加上后面的五章，那么这两部分，那么前面的一部分是讲到根据保罗的福音，那后面一部分就是讲到救恩的果子啊，全备的救恩和救恩所结的果子。那么在前面讲到全备的救恩的时候，很自然又分着两段，就是前面八章和后面三章。那么前面八章就是讲到那个主体，特别讲到福音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保罗把他的重心就放在前面八章，那么解释完了以后，那么 据。有人就会问，那么到底你怎么解释？从整个保罗所认识这个福音，那么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保罗呢就试着要解释他。所以事实上呢，这个仍旧是这个全备救恩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看来呢，我们第一一定要把前面八章弄清楚。所以大概，所以你或者这样想也可以，就是说整个罗马书分作两大段，也就是前面八章后面八章，然后这个后面八章的前面三章好像括弧一样，也你可以这样想啊。所以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括弧的是仅仅是连着前面八章的。那么前面八章呢是特别讲到神的救恩，或者讲到那个全备的救恩。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前面八章，你会发现刚好啊，它可以分作两大段。那么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是一段，然后呢五章十二节一直到八章完是第二段啊。那么这两大段到底不同在哪里呢？我想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前面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讲的罪，从五章十二节到八章末了也是讲的罪，不过前面讲的罪呢是多数的，后面讲的罪呢是单数的啊。或者我这样说，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那么我们好不好看看第五章十一节在哪里？大家稍微看一下第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所以呢，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就告一段落。那么在这一段里面，你会注意到保罗用罪这个字，讲的罪这个字。那不过讲的罪的时候，它是多数的罪，就是如果是英文的话 sin 加上 s 的多数的罪。那么这是指着希腊文说，那么从十二节五章十二节就如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这个罪大家不要忘记在原文是单数的罪，那么一直到罗马书第八章结束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圣徒，他有话要说，他说他情愿尽他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然后他就讲的这个福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然后呢就讲到这个整个福音的重心，最中心就是义人比因信特深，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什么叫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就是神的义能够借着这个福音能够显出来。那么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实在说来，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这几句话，从第十七节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所以简单的来说，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可以说是全本罗马书的灵魂，最重要的。那么然后呢，保罗就是从那里开始发挥的，从那里才开始发挥的。然后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讲罪，那么这个罪是多数的罪，这个多数的罪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很明显保罗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保罗因为他写信给在罗马的圣徒，那么罗马的圣徒他知道得很清，他们周遭所接触的人，那你会发现尤其在罗马啊，那些非常羞耻的罪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明显，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当保罗一开始讲到人的光景，为人为什么今天需要救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大家都犯了罪。当然因为保罗是写信给在罗马的圣徒，那么罗马的圣徒之间多半是外邦人，所以他先从外邦人怎样犯罪开始讲起，然后呢讲到罗马犹太人怎样犯罪，然后最后呢告诉我们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 所以呢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可以说这个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那么这一段是讲到罪。那如果光讲的罪，这不是福音。如果光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要被定罪，我们是罪人，这不是福音。所以如果医生光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病，或者我们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病，很难的病，这不是福音。那么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当医生把我们的情形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能够医治我们，这个才是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讲到罪，多数的罪的时候，那么现在接着就要问说，那么这个罪怎么办呢？是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多数的罪要怎么解决呢？所以这个多数的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指着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面所犯一个一个的罪说的，是指着罪那些果子来说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二节十一节。那么从十二节开始我们说过一直到第八章，那么第二段，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今天晚上暂时就集中在前面八章。那我们现在说分段是指着在这个八章里面的分段，那么很明显分两段，前面一段是单多数的罪，后面一段是单数的罪。那么单数的罪呢，是单数的罪，你看见保罗呢是从好几个角度告诉我们来形容这个单数的罪。那么单数的罪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讲，指的我们罪性来说，指的我们的罪的性情来说的。所以呢这个是个单数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前面所说多数的罪就像一个树上面所结的许多的果子，那么这个单数的罪就指那个树来说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其实保罗试着要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那根据罗马书，保罗试着要告诉罗马人说，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因为整棵树已经坏了，所以它结出来的果子是坏的，是酸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也是在定罪底下，所以不管我们犯出来的罪，或者呢我们那个罪的性情，我们这个人总是被定罪。我们这个人如果在法庭里面，我们证明我们是有罪的人。那么现在要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从这种光景里面得拯救呢？所以前面讲到多数的罪，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个多数的罪要怎么样得到解决，后面给我们看见怎么办这个单数的罪怎么办。那么普通一般的讲法，特别在圣洁运动里面，我们所说圣洁运动是指着威斯利约翰以后，我们知道威斯利约翰呢的的确确他非常注意圣洁，尤其是威斯利约翰给我们看见因信称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给我们看因信称义，但是到了威斯利约翰呢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圣。所以威斯利约翰的这个后来威斯利的弟兄们，他们这个运动的弟兄们，那么的的确他们把这个圣洁的亮光给我们看见。那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灵恩的运动，严格说来最早是从圣洁运动来的，和圣洁运动发生关系。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读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中国当时有很大的复兴，我们知道包括宋尚杰博士、王明道弟兄还有尼托生等等这些人被主兴起来。那么你会发现这些人蒙恩典在中国特别被主使用，它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尤其是圣洁运动在中国实在说来是主非常的使用的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多多少少都受圣洁运动的影响，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所谓圣洁运动呢，他们读到这个单数的罪的时候，比方说一个多数的罪，一个单数的罪，那么他们就讲到那么多单数的罪怎么解决它呢？那么所以有的人就这样建议，那这不一定是圣经的说法，那就是那么有的人他们就他们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如果这个罪是指着我们的罪性，指着罪的性情，就是与生俱来的罪，我们一生下来 我们在母腹里，我们就是个罪人。所以这个和我们犯不犯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罪人。那么这就是那个罪的性情来说。那么这个讲到我们的罪性，或者有人讲的原罪啊，比方就指着我，就是我们的罪性来说。那么这个圣洁运动的弟兄们是相信说，这个根据圣经的教训呢，那个罪根，这个罪性就好像我们的罪根一样。那罪根呢，就好像我们的牙齿坏了，你牙齿坏了，你可以把牙齿把它拔出来。所以呢，罪你要解决的话呢，应该有一个办法，就是圣灵有一天呢，要把我们的罪根就把我们拔出来。那么现在罪根怎么拔出来呢？那么根据新圣洁运动的领会呢，他们认为说，那这就是我们除了第一次得到祝福以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会有第二次的祝福，就是所谓 second blessing。那么 second blessing 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你在那里，就是你在那里寻求主的时候，那么有一天呢，圣灵会浇灌你，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就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一奉献给主以后呢，很稀奇，那个罪根就这么拔掉了，就这么样拔掉了。所以我们知道圣洁运动的弟兄们，他们实在是非常爱主，他们巴不得能过圣洁的生活，但是结果你看见他们所行出来的不像，并不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就巴不得有一天呢，有一天圣灵能在他们身上工作，能带给他们第二次的祝福，就好像他们当初重生一样，他们重生得救，你看就因信称义了，从此罪就得到赦免了。但是问题就是，你罪得了赦免以后，你蒙恩得救以后，这个人还是会犯罪，有这个人还会跌倒，这个人还是会发脾气，这个人还是会软弱，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指望说有一天罪根能够被拔出来。那罪根拔出来，完全圣灵的工作，那么你就等候圣灵给你的第二次的这个祝福 second blessing。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在这个上个世纪刚开始灵恩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其实这些灵恩运动人他们都是追求圣洁的人，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不像有人误会说好像灵恩运动弟兄姊妹只注意恩赐外面，其实不是，其实在历史上你看见灵恩运动的开始，那他们追求圣灵的经历，因为他们要有圣洁的经历，那么他们觉得不圣洁就是罪根还在嘛，什么时候罪根一拔掉了，那么好了，现在呢他们就可以有所谓无罪的完全。那么所谓无罪的亚完全，我们不能把这个账都归在威斯利约翰身上啊。那么实在说来，是慢慢的后来整个运动演变的时候呢，的确是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么如果罪根拔出来以后，那么你在地上就可以有一种无罪的完全。但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只有主耶稣才是无罪的完全，没有一个人他是有无罪的完全。那说到这里，我想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给弟兄姊妹复习一点，就是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过许许多多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想我们要从这些历史上得到一点的教训。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叫Ironside，艾昂塞弟兄。那么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尤其你知道到了基督书店，那么他有很多的圣经的解释是为着非常简单的弟兄们，所以他的东西都非常简单，很容易叫人得到帮助。所以他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启示录，大概每一卷都有他的注解，是艾昂塞弟兄。他当初最早是在弟兄会这个弟兄，那么我们知道在弟兄会里面，他们没有圣品阶级，他们没有牧师的。那么艾昂塞弟兄后来是第一个就是弟兄会里面做了牧师的，他就做了 Moody Bible 圣经，这个 Moody 这个Moody 纪念礼拜堂的牧师。那么后来他就是做了牧师以后，然后他就写了一套，就是有了一套的圣经的注解。那他的确在圣经上给很多人有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位弟兄他做见证，他还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他是救世军。那大家都知道救世军其实就是圣洁运动的一支，他们是追求这个圣洁，他们希望有一天罪根能够拔出来。那么他就做见证说，在他还没有接触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以前，那么他呢在就是在圣洁运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圣洁，那么在救世军里面，他们不光是为主做工，而且他们实在是非常的认真，而且 非常的有追求。所以有一天呢，他希望圣灵能够充满他，所以他就到了一个旷野去。那到旷野果然呢，圣灵做工，然后爱主的爱也浇灌他，他就把他自己奉献给主。那么他相信，他就得到第二次祝福。那么这从那天开始呢，罪根就从他身上就拔掉了。那么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罪还是没有离开他，所以他就非常的搅扰。他就问同样有经历的人，他说：“你看到今天，我觉得我还是会犯罪啊。”你怎么能说是无罪的完全？你怎么能说罪根已经被拔掉了呢？可见应该还在我里面呢。因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应该就不犯罪的，是不是？所以后来弟兄就安慰他，他说：“其实你不是犯罪，你只是软弱就是了。”啊，他现在换另外一个词，就是你是软弱，你不是犯罪。但是后来他还是不能满意，他觉得我这个很多明明是罪嘛，怎么能够不是呢？所以这个弟兄就说，如果神的话是对的话，那么现在起码在我的经历里面，我应该能经历这些，我能够经历我是没有罪，我经历我的得胜才对。结果呢，还是不行。慢慢他里面慢慢就真慢慢他就觉得非常的沮丧，因为明明根据神的话罪根应该拔掉，结果他还在里面就不行。后来他发现他不光这样，那么救世军里面凡是这样的弟兄都是好弟兄，很有追求的，而且慢慢他们的官阶越升越高，那官阶越高呢，表示越属灵。那么这个弟兄也是慢慢官阶越升越高，你的救世军他有军阶的越升越高。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那么其实后来他们才发现救世军到处就是从上位从最小的一直到上面的很多人，就是因为爱主啊，结果到时候最后呢就是落在一种情形里面，因为他觉得主的话难道不兑现吗？所以后来他慢慢到了一个时候，他才晓得原来救世军呢，他老早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这样会软弱，所以他们特别有个疗养院，这个疗养院呢专门是收容这些到时候实在是不行的弟兄，就到那去休息休息。那结果呢，他也就到了那个疗养去休息，然后他才发现不光他自己这样，别人也是这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知道说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教训，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罪根要拔出来的。所以后来感谢主，就是他接触了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那么很简单，其实你根据罗马书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罪根没有拔出来的，罪的同在啊，是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主回来，罪才同在，才是罪才完全离开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所谓因信称义啊，是什么意思呢？因信称义就是叫我们不再落在神的审，就脱离的罪的审判，这是指着称义来说的。那么成圣什么意思呢？成圣是指着脱离的罪的权势。这个所谓脱离罪的权势，表示罪还在，但是我不受他管辖，这个叫做成圣。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罗马书，你发现在这里讲到成圣的经历的时候，他不是说你把罪根拔掉，罪根没有拔掉，你发现罪还在那里。所以保罗说，在我里面，就在我里面，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读很多的参考书，这个罗马书其实很多参考书都差不多的，不过你只要看它第七章，那么一本书跟另外一本书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它第七章，那圣洁派的人他讲第七章和这个不是圣洁派的人讲第七章就不一样，所以你才会发现有的人说这个保罗所说的在我里面，就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有的人认为说这他得救以前的，得救以后呢好像罪根就拔出来了。但你不管你怎么解释这罗马八章，你会发现这个罗马第八章，罗马八章事实上给我们看，就对于罪有三方面。第一，脱离罪的审判，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每犯一个罪啊，在神的法庭里面就有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一称义，什么时候我们一得救，那个罪案就取消掉了，就没有记录了。神好像把我们的罪呢，就丢到太平洋去， 他忘记，他再也记不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呢，我们得以称义是指着我们完全从，就是说我们不再落在罪的审判里面，因为连那个记录都没有了，那罪那个案已经没有，案件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一相信主耶稣，一蒙恩得救，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审判。所以要记得我们再也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根据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罪还在，你仔细怎么去读，你读不出来这个罪不在，不可能，罪今天仍旧在我们身上，肉体没有离开我们。那么肉体罪还在，肉体还在，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犯罪呢？不。所以你怎么对付这个单数的罪，不是把罪根拔出来。那罗马书给我们看见是你要胜过罪的权势，脱离罪的权势，罪仍旧在那里，你没有理由受他的支配，你没有理由受他的控制，你仍旧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圣洁，这个叫做成圣。那么什么时候罪根真的拔出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脱离罪的同在呢？那就是保罗讲的第八章，讲的我们身体得赎，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那么我们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那个身体罪一点罪的痕迹也没有，罪就完全的脱离了。所以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灵的重生就是和称义发生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天天让圣灵改变我们，变化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和圣洁发生关系。那么然后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就如永远脱离罪的同在啊。所以有三点我再说，一个是脱离罪的审判，第二是脱离罪的权势，第三是脱离罪的第三是脱离罪的同在啊。所以一个和我们这个称义有关系，一个和成圣有关系，一个和得荣耀有关系，和得赎有关系。所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福音乃是完全的福音，这和我们普通所传的福音成倍的多。我们普通所讲的就是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上天堂，就不下地狱，这是我们所传的。但事实上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福音，不光是解决我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得救以后你看见然后怎么成长，那么也是救恩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现在大家明白，如果我们对救恩不清楚，如果我们以为说今天蒙恩得救了以后，现在圣灵还是要把我们罪根拔掉，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你可以去这么实行，你可以去这么活出那个生活来，但你发现你整个的生活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好像配不起来，和你所领会的配不起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这个第二大段，就是讲的罪乃是单数的罪。那么单数的罪怎么解决呢？就那你先要问这个多数的罪怎么解决。所以你在前面一段你发现主耶稣宝血那个血这个字很重要，那么这个血呢是对付多数的罪，所以这个讲到十字架的救赎。那么到了这个第二大段，第二大段讲单数的罪的时候，你发现另外一个字常常出现，就是十字架。十字架，那不过这里的十字架它的重点，十字架有两面，一面是救赎，另一方面是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救赎是完全客观的，是完完全全根据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客观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救赎。那么因着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主耶稣呢就把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就坐在我们的身上，就把那个他所做的交通给我们，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十字架的交通。所以你去读圣经啊，讲到十字架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流宝血等等，这个是指的救赎的。如果你读到有一段的圣经讲到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 或者讲到这个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或者讲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通通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啊。那么前面的一段是讲十字架的救赎，后面的一段是讲十字架的交通，乃是在十字架交通里面，现在你能够解决那个单数罪的问题，不是把这罪根拔掉，它仍旧在那里，但是你可以完全不理它，这样你就完全从里面得到拯救。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对于主的话能看得清楚，我们就能够很清清楚楚的明白怎么样成圣的，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成圣的路在什么地方。也许我们要在一直等等，有第二次的 blessing， 有甚至有第三次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那样的话，你一直在追求追求，你一直对自己不满意，那么不要忘记了，在圣经里面，你如果根据罗马书很清楚的，它就是把八章分成两段，前面是多数的罪，这主耶稣的宝血要解决的，然后单数的罪乃是十字架的交通解决的。那现在我们读到这个，我们进到这两个范围里面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审判啊。换一句话说，在神面前那个罪案已经取消了，不见了。那不止如此，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蒙恩得救以后，罪仍旧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胜过罪？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罪的权势？那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大段给我们的秘诀。所以我想大家如果仔细的把这两段的圣经把它仔细的看一下的话，很明显是分作这两大段，两大段。那不止如此，那么前面的一段呢，主要是讲因信称义，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到五章十一节。那么从五章十二节开始到第八章呢，不错，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罪是单数的罪，而且特别讲的十字架，对不对？没有错。但是其实呢，这里面包含了两样东西。前面第一大段是因信称义，就是称义。那么后面一段呢，那就不光因信称义，是因信成圣，还有因信得荣耀，是两样东西。那么得荣耀是在哪？这句话在哪里来的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你看哈，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是得荣耀。那么成圣，当然你如果仔细从第五章十二节以后，你能找到，那很明显那段是讲的成圣的，还讲的成圣的。那么称义嘛，当然是前面一段。那么根据罗马书这里呢，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什么叫得荣耀？你要让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才可以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你要解释什么叫得荣耀呢？你一定要回到二十九节，回到二十九节，或者这样吧，我们从回到二十八节好了。二十八节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里讲的被召，看你讲的被召。然后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现在你注意哈，这里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原文就是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好了，我们说过保罗先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然后讲到我们怎样按着旨意被召，然后讲到怎样被预定，然后被磨成是儿子形象，然后到了三十节他又重复一次。所以这就是解释了，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以你看和前面一直被招的人是一样，所招来的人呢，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把这两句圣经比较一下，那得荣耀就指着磨成圣儿子的形象说的，所以非常清楚啊。那么其实荣耀这个观念从十几节十七节已经开始了，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么从那里我们就要从十七节开始就开始讲到荣耀，然后最后怎么得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得的荣耀有两个，一个就是神的种子要显出来。那神的种子是谁呢？神的种子就指着我们这般神的儿女。那么有一天呢，他要被显出来啊，要显出来。那意思就是说，到了有一天，这个神的儿女们他们都成熟了，所以很自然就显出来。所以万物今天他们叹息在等候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不光这一班基督徒他们蒙恩得救了，不光他们称义了，而且他们成圣了，而且他们得着荣耀。意思就是他们成熟了。所以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到了主回来的时候，那么那些所有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就显出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在空中太阳的光是最亮的。那么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在父的国里将来呢，这些义人又好像什么，就好像太阳一样的发光，他们好像星星一样被摆列在空中。所以那这些人为什么像太阳一样，就太阳如何他们也如何，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基督既然是公义的太阳，所以我们主怎样我们也怎样。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从这个第十二节开始，从第八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一直到第八章末了，那么严格说来，这一段就讲到因信的荣耀。那么然后前面一半就是从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一节，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段呢是讲的因信成圣。不过这两个中间呢有一些的关联，所以实在说来，因信成圣你可以一直是涵盖到第八章第十七节。那么然后因信得荣耀可以从十二节开始，中间有重叠的，因为因信得荣耀跟因信得荣耀和因信成圣是有一部分的重叠的，在经历上。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交通于十字架，能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意思就是那讲到称义的时候，那是绝对根据十字架的救赎。那么讲到我们怎样胜过罪，然后怎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就和十字架的交通有关系。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那这是指的十字架交通说的，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得荣耀的秘诀也是根据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罗马书这个前面八章，我们说过分两部分，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是一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边，这边是多数的罪，这是单数的罪，这边是一颗一颗的果子，这是接这些果子的数。那么然后呢，这边给我们看见解决这个多数的罪乃是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的救赎。那么要解决这个单数的罪，不是把罪根拔出来，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罪仍旧在那里，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得胜。所以圣经为什么讲成圣的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有个基本的得胜，就是胜过罪，罪仍旧在那里，但是你可以不犯罪。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懂得神的救恩，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能真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否则的话，你看见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你真的会像保罗那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我想这是很明显、很明显。当你读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第一段里面是讲的因信称义。第二段里面两样东西，一个是因信成圣，还有呢因信的荣耀。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真正的神为我们所预备有全备的救恩，不光是称义。所以马丁路德对的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呢威斯利约翰也是对的，给我们看见成圣。 但是感谢主，不光是成圣，而且得荣耀。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成圣是指着我们不受罪的玷污，这是消极的。那积极的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有一种的谦卑，像基督那样的谦卑，有一种的温柔，像基督那样的温柔。简单的来说吧，我们蒙恩得救到底是主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地，比方说在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面犯罪了，对不对？在伊甸园里犯罪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当初希望亚当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的果子当然代表基督的生命，因为生命根本在他里头。如果一个人真的接受那个生命，那么他呢的确能够，一种的生命当然有一种的表现嘛，比方说一群的鸭子和一群的鸡啊，那么你把它赶到，你看他们的性情就不一样。你如果把它赶到河边的话，那么所有的鸭子就下去了，那鸡呢根本就不敢下去。所以这个英文叫 chicken， chicken 就是鸡嘛。那英文还有一个 chicken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害怕的意思。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鸡到河边呢就害怕了，就变成 chicken 了。所以我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情。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代表基督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知道如果有人接受了那个果子，他的那个表现一定是那个生命的表现。那么但是很可惜，人堕落了。所以你看，神的救恩第一个是叫我们，本来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叫我解决了我们的罪，好像把我们的这个杯子外面把它洗干净了。但虽然洗干净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是罪人，罪没有离开我们。那么你怎么能够胜过那个罪？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胜过那个罪，而且呢，你看见说主的宝血也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么这个就等于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无罪的状态，对不对？带到无罪的状态，那就是说带回到亚当没有犯罪的情形。但是亚当没有犯罪的情形，并不表示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懂吧？生命树的果子当然是不犯罪，同时呢，在除了不犯罪之外，他能够显出生命树果子的情形。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我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表现，那是积极的，圣洁是消极的。圣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胜过罪，这一点很重要。罪在那里，但是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这个又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主完全的救恩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最后呢是因信得荣耀。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罗马书是非常清楚把这些呢通通的放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然后呢，接着下去就是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那么既然主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那么这个是按照历史的次序，因为为着要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的主耶稣必须降生在马槽。为着主耶稣降生在马槽，你看见神在历史上要有很多很多的安排，他需要让以色列人是一个独居的民，是不和别人混杂的。所以等到基督降生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是从犹大支派来的。如果他们已经混居了，已经杂婚了，那么就没有那个可能。所以我们感谢主，为什么神兴起犹太人呢？因为神知道，第一，神把神的话交在他们的手里，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对不对？那不止如此，他也借着犹太人，那么能够保守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么这样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确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这样我们就能够相信他，就能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救恩，他有很长久很长远的预备。所以救恩当然是从犹太人来的，这是指着这个神拣选他们，因为神要借着他们来完成他的救恩。但是问题，这个救恩也是为着犹太人，所以千万不能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就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只要行律法就可以得救。所以很清楚，这个当你从第一章读到第八章以后， 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怎么回答的。今天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他如果不相信，他照样一样下地狱，不能因为他是神的选民，所以证明神并不偏待人，先是希利尼人，后是犹太人。所以现在呢，等到你把八章讲完了以后，有人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么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到底以色列人在圣经中的地位是什么呢？你怎么解释旧约？所以简单的来说，九十十一，那么现在你怎么把旧约放在整个福音的架构里面？你怎么把整个在旧约神对待以色列人对待，那么放在什么？放在罗马书前面八章里面。因为不要忘记，就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保罗说，直到如今他们还是心硬，他们就是不肯接受。那不肯接受，弟兄姊妹，他们能不能得救呢？当然不能得救，因为保罗很明显呢，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今天任何一个犹太人，他虽然是神的选民，如果他口里不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还是不得救，很清楚的。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么神不是和以色列人立了约吗？那大家不要忘记，神也和我们立了约，我们所以能够享受从第一章第八章所有救恩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主耶稣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立了新约，这也是十字架救赎的一部分嘛，对吧？那现在你就要知道说，那个约是永远的约，神永远不后悔的。那要紧在这里，如果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后悔了，谁也可能在我们身上后悔的。所以你懂得保罗他的论点在哪？论点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只要一次这个呼召我们，他不会后悔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神的恩召没有后悔，那这个是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神和以色列立约他后悔了，那么他和我们立约他也可以后悔。所以也简单的来说，实在来说，这个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了救恩的全备，然后呢九十十一是讲了救恩的稳固，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把它这样看清，就应该看得很清。那么他是用什么呢？保罗是用以色列人的故事来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稳固。我们有没有把握？很有把握。那么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有把握，那么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今天？明白吗？那所以保罗呢就需要用九章十章十一章来讲这一段故事。因为实在说来，救恩是临到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选民不错，保罗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但是现在他告诉我们，在整个神全备的救恩里面，那么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呢？那么神不可能有例外的，神完全不可能有例外。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的确确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神要不要守约？神当然要守约。那么我们读到这三章，我们就知道神到底要怎么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罗马书前面十一章啊，很明显，前面十一章就是讲到根据保罗的福音，或者是保罗的福音。那么前面八章讲的救恩的全备，后面的三章呢讲的救恩的稳固。那么然后呢？最后的五章是讲到救恩的结果。那么救恩在我们身上一定会产生就是生活啊。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感谢主，那么他既然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些，那么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很明显说显出来的应该和这个我们所蒙的恩是完全相称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的五章。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呢把这个罗马书呢分段，我们还没有进去哈，我们大概的看一下，应该就大家就已经有印象了，大概印象。然后我想我们等一等要再进去，因为里面的确有很多细节我们需要明白的。但是我想我已经大概把比较重要的点都点给弟兄姊妹。那么关于这个后面怎么过生活，那么这个尤其是从第十二章开始啊， 都是第十二章开始。那么当然从奉献开始啊，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徒呢，他的得救是从相信开始，重生是从相信开始，但是一个人得胜或者一个人长大是从奉献开始。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啊，这个虽然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相信就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读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奉献是很重要，因为奉献的确是攸关我们到底会被长进。那么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就根据神已经为给我们成就这么大的救恩，那么我们应该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么这是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